请大家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跟各位继续来学习圣经要道。今天我们继续看圣经要道的第19章，伦理。我们今天要谈的是228页第二段，基督徒的社会生活。我们上一段是谈到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那么这一段我们谈的是基督徒的社会生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曾经这样说：“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也就是说，主耶稣要我们成为世上的盐，能够影响这个腐败的社会，让这个败坏的社会能够因为我们是盐，渐渐的能够好起来。也希望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可以照亮在人间，使人呢，因为我们的光来认识基督。主耶稣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过出世的生活，乃叫我们成为盐，成为光，实际上过着入世的生活。所以保罗也是这样的教训，腓立比书2章15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16节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圣经里面呢，的教训，都是一再的要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盐，成为光。因此我们这个在社会上的一些生活，是必须了解圣经的教训是什么。那我们在为人处事，在待人接物各方面呢，我们就能够按照圣经的教训来过我们基督徒如盐如光的生活。有关基督徒的社会生活，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探讨。首先呢，我们关于这个受教育受教育这个事情。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要跟人家竞争，要受高等教育，还是不必呢？还是把世上的这个教育看作世上的小学，毫无关系，在这个现代这个文明的时代，知识猛进的时代，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不受教育也是不行。但是只要我们秉持着荣耀神，而且能够造益人群，也能够造就自己，这几个方向原则来努力的话，那么这个基督徒受教育应该是一件好事。过去我们有一些长辈因为看到这个有一些有智慧的人，有学问的人，否认神，离开教会，所以他们呢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凡是读高学历的都没有信心，都不是主耶稣所要的，甚至他们常常用主耶稣的门徒都是捕鱼的人都是一些没有学问的人士，就说了我们现在 在教会里面呢，也不必什么高深学问，啊，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一定正确，啊，所以甚至有一些以前呢老一辈的长老执事，因为听到传道人说世上的教育啊，中学、高中、大学啊，是属于小学，会把人掳去，让人呢忘记耶稣。看不起耶稣，所以啊，有些人甚至已经在以前的初中毕业了、高中毕业了，把文凭呢、就毕业证书，把它丢到河里面去的，我们就有一位长老啊，就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初中的毕业证书，那几十年前呢，那个证书是很重要。当他要去磨纸的时候，要找工作，人家说你有没有读书，他说我初中毕业，他说毕业证书来看看啊，这个很好，他说他已经丢了啊，那个时候才后悔不及啊。所以世上的学问呢，不一定是小学，主要就是你在求学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态度，那你求学之后你用什么精神、什么态度来服侍社会啊？服侍主耶稣，这个才是重要。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的观察，其实求学跟信仰并没有冲突啊。如果态度正确、精神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所求学的那些求道的学问，反而是对圣公、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下面呢，我们看几个人物，他们对这个学问的追求啊，确实是对他们的工作跟信仰跟荣耀神是大有关系。首先呢，就是有一个以色列的领袖叫摩西。圣经说，摩西在40岁之前，他受了埃及的学问，得到埃及在埃及求学啊，请看《使徒行传》第7章22节，《使徒行传》第7章22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个摩西啊，他因为在小时候被埃及的公主啊捡到了，然后在王宫里面生活。那因为是埃及的公主啊，做她的义子，所以她从小就能够接受埃及的学问。埃及是古文明的国家，是一个古代文明强盛的国家。那摩西在40岁之前呢，通通在埃及的王宫把埃及整个最有名的学问呢，按部就班的把它学了。所以这里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所有的学问大概该学的都学了，所以说话行事都有大才能，都有大才能。那虽然呢，摩西学了埃及人的学问，可是他并不是为埃及来服务，也没有为埃及所用，他反倒是利用他的学问来服侍神，服务神的选民。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当他长大了以后，他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舍去埃及的荣华富贵，他舍去王宫的享受，他宁愿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后来利用他的学问，利用他的才能，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旷野40年，摩西也用他的学问才能来领导百姓。所以摩西在埃及所学的一切学问，却能够用在拯救神的百姓这个大功。后来他领导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来到西乃旷野，在西乃旷野，神把重要的十条诫命启示给他，再把很多有关有益于人的那些律例典章法律啊，再启示他。那摩西呢，就很详细的、很有系统的把它写出来。所以后来呀、不但是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又用他的学问从神那边所领受的写的这个摩西五经，也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那这五卷圣经呢是后来以色列百姓很重要的这个律法书。所以你看，摩西如果不是在埃及学了这么多的学问，他就没有这种才干，没有这种胆量，没有这种能力，可以成为以色列的领袖，把以色列百姓从为奴的埃及领出来，而且带领了他们呢平平安安的过了40年的旷野的生活。假定他没有在埃及受了这些学问，他也就没有办法用他的学问来写出这么精辟这么优美、这么周全的十条诫命跟一切的律法。所以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那摩西为什么传律法？可见他在埃及已经学过了，学过了一些法律的常识，学过了一些法律的基础，所以现在在旷野，经过神的启示，他能够把这些神要以色列百姓遵守的法律能够详细的写出来，让以色列百姓来遵循，是吧？所以摩西写这个摩西五经，写神的律法，这个在都跟他在埃及所学的学问是有密切的关系。第二个人呢，就是但以理。我们都知道但以理，他在年轻的时候，大概10来岁就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去。当时巴比伦帝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强国，尼布甲尼撒又是雄才大略，很会用人的一位国王。所以当尼布甲尼撒从各国掳掠那些年轻人来了以后，就在王宫施以有计划的有系统的训练。当时从各国来的优秀青年进王宫接受巴比伦的学问，但以理就跟他三个朋友一起在巴比伦接受最好的教育。那么在3年之中，因为他们的认真学习，再加上他们依靠神，所以圣经记载说他们的学问聪明智慧，并在各种文字学问上都能够胜过他的同才10倍以上。那因为但以理有这么好的这个聪明智慧，再加上巴比伦所受的这些教育，所以很快的得到尼布甲尼撒王的重用，能够在巴比伦王宫来侍立，来释放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后来虽然朝代已经更换了，变成马代人大利乌来掌权，但是也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学问加上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大利乌王很快把他提拔成为这个3个总长之一，而且很显然的他超越其他的总长。但是后来虽然他被陷害，被人诬告，然后被丢进狮子坑，但是因为他靠神， 神的手拯救了他，让他能够平安的从这个狮子坑出来。这件事情呢，更感动当时的马代王大力乌，使他更能够来认识真神，信服神。所以你看，这样一个有大学问、有崇高的地位、有美好品德的这个但以理啊，他能够在外邦来为神发光，能够在外邦人当中来荣耀神、高举神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受高等教育不见得不好，像但以理，他就能够接着他所受的教育，能够在几个王朝里面呢、来服侍当今的国王。同时因为他学问很好，又谦卑又灵性美好，所以在很多方面都能够接着他的聪明智慧来荣耀神。现在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也常常听过几位兄弟姐妹，他们在学校的成绩名列前茅而且在各样的事上都能够大大的荣耀神这个就是学问对圣公、对信仰的一个好的见证。还有第三个就是保罗，新约的保罗按照《使徒行传》第五章他的描述说，这个保罗是在当时很有名的教法师的门下我们请看《使徒行传》22章第3节，这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是在这城里面，是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天一样。保罗自己见证他是犹太人，他住在大树，生在大树，是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严谨的律法受教。而这个加玛列呢，是非常有名的教法师。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五章34节，《使徒行传》第五章34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做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那么这件事就是加玛列在公会里面发言发言以后公会的人都听从他所以这个40节说，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本来就是使徒被抓起来不只要被打，可能还要被关，甚至处死刑也说不定。但是呢，当时的加玛列一发言这些公会的人就听从了他。那保罗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受教于这个最有名的教法师加玛列的门下如果他单单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可能他会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学者，但是对信仰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他自高自大，他常常向有关单位拿这个文书去捆绑那些信耶稣的人，他很凶恶因为他不认识神。那感谢神，后来这个保罗呢，他来信耶稣，他来信耶稣以后呢他这个学问呢就让他转变了，本来是用于对付基督徒来逼迫那些基督徒，可是自从他认识耶稣以后，他就利用他这个很好的学问来献上自己，成为一个义的器皿，有用的工人，不但是为主传福音，而且 利用他这个很优美流利的文笔啊，写了很多教会的书信，这些书信后来就成为教会的圣典，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圣经。所以你看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这些都是保罗的书信。在这个书信里面呢，不但是文笔清晰流利，里面的道理都非常的重要啊。假定保罗没有受过这个美好的高深的教育啊，他就不可能写出这么多这么好的神的道理来勉励当时的教会。所以从保罗的事件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保罗是用他的学问来服侍神就是利用他的学问来服侍教会。如果不是的话，那个学问就变成自高自大了。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曾经这样说，他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保罗学问很大很好，所以圣经那些官长以为他发疯了，他癫狂了，其实他没有，他人很清楚，他是利用他有的学问来做他的反驳，利用他有的学问来表明自己，来救自己。他知道学问如果没有用在圣公，那只能够徒具虚名，只能够让人自高自大。所以他知道我所求的学问目的就是要用在圣公，用在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的事工上面所以你看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不但是有学问而且呢他写的信呢都是非常好，对人的造就很大所以受教育不是不好，是很好，主要的就是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处理我们所学的这个学问。好，第二点，现在谈这个关于这个职业的问题职业。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也要谋生，但谋生就要求职要去找工作那么关于职业，我们应该有什么正确的态度呢第一个，我们要做正经事业正经事业的。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好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多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多造就人。那这个保罗讲这一句话就是说，什么事都可以去做，但不一定对人有帮助，对人有益处，不一定对人有造就。那么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工作，士农工商这么多，不是每件工作都有益处可以造就人，所以我们才说找工作一定要找正经的事业。好，请看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提多书三章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已经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的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十四节，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这里保罗在教牧书信的提多书里面特别要年轻的传道提多要勉励大家，那些信神的人要留心做正经事业正经事业那现在我们谈谈什么叫做正经事业，什么叫做正经事业以我们圣经的观点来看，所谓正经事业我想应该具备两个要件，一个就是说这个工作是不违背政府的法规，没有违背政府的法律；第二，这个事业是没有违背圣经的教训。这两个原则要坚持住。 不违背政府的法律，不违背圣经的教训。在这两个大原则之下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正经事业，那就不分贵贱了啊。因为正经事业啊，不一定是卑贱的。正经事业就是不违背国家的法律，不违背圣经的教训。你说啊，你做这个左师的工作哈，当然很好赚，招书啊，当探亲结亲，但是这个是违背国家法律的，贩毒、卖毒、制毒，这个也可以赚很多钱呐、啊，贩卖枪炮，这个也赚很多钱，但是这个是违背国家法律的。那违背国家法律，当然也是违背圣经啊。这种事业当然呢、我们是不能做的啊。但是有一些工作是没有违背圣经的，没有违背国家的法律，可是它跟圣经的教训是互相抵触的啊。比如说开赌场、开舞厅啊，开赌场、开舞厅、开这个私娼寮。也许你可以向政府去申请啊，可以正式的开个赌场、开个舞厅啊。可是它是违背圣经教训的，那就不算是正当事业了。所以正当事业除了不违背政府的法规之外，还要不违背圣经的基本精神啊。所以刚刚我说的，你去开舞厅也许没有违背国家法律，只要你申请执照就好了，可以允许就可以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不太合适。赌场也是啊，私娼寮，这些都是啊藏污纳垢的地方啊，当然不正经啊。正经事业啊，不一定是低级的事业，好像木匠的工作，木匠目睭。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木匠啊是被人啊看成比较低级的工作，但是耶稣基督降生就在木匠的家庭，在木匠家里啊来长大的，所以人家在讲耶稣的时候，那个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有一点轻视的意思。其实啊，木匠这个工作不是卑贱，不要把它看成卑微，它是很正经的事业。就如同我们今天呢、看到有一些垃圾车啊，那些清道夫啊，还有那些是收拾垃圾的人啊，还有一些工人呢、很劳力的 工作的那些人呢、佣人呢 你说这些不正经吗？很正经啊。你说他卑贱吗？不一定。所以正经事业不一定是卑贱的工作，我们也不要把这种正经事业，这种世界上的工人啦、车夫啦、清洁工啦，把他看成低级的人、卑贱的人，这就不对了啊。所以只要我们的工作是正经的啊，没有分贵贱尊卑啊，这是第一个原则啊，就是要做正经事业。那保罗他自己也曾经做这个编织帐篷的工作啊，那这个他也是正经事业啊。所以基督徒的职业啊，第一个就是找正经事业。第二点，我们再谈谈社会上这些奴隶的问题，奴仆啊，奴隶的问题。在保罗的时代啊，这个奴隶的问题也相当多，所以啊，他的书信里面有好几次啊，就谈到这个奴隶的事情，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一节，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 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这个保罗说，以前呢，这个奴隶，罗马帝国的时代，奴隶是很盛行的，啊，可以用钱呢去买奴隶的奴仆的，啊，那保罗说，你是奴仆的身份蒙召吗？你不要忧愁啊！当然了，能够求的自由更好。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奴隶的身份来信耶稣，那你就忠心的去服侍你的主人就好了啊。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奴仆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讨人喜欢，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乃是主基督啊。这个保罗在这个奴隶的这种主题上面呢，他琢磨很多哈，好像以弗所书六章第九节也是，以弗所书六章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一礼，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还有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主人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啊。保罗对这个奴仆的问题哈，他的看法很正确，也就是说，假定你是当奴仆来信耶稣的，那没有关系啊，不要因为你是当奴仆来信耶稣就开始惭愧忧愁啊，不必这样子。你要忠心的去服侍你的主人，因为你是仆人嘛，你要忠心的听主人的话，来忠心的服侍主人。同时他也写信给做主人的，要公平的对待这些仆人啊，在你家里有一些仆人，你要公平的对待，因为这些在你家里面的这些仆人已经信耶稣了，他比仆人又高一等了，所以在你的认知上啊，你不要单单以为他是仆人，你要知道他也是神的儿女。所以保罗有关这个问题啊，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不管是自主的为奴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成为一的。自主的就是主人嘛，为奴的就是奴仆，自主的为奴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仆人的身份来信耶稣，那你就不必改变；你是主人的身份，你也不必改变。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了，他本来是仆人而变成不是仆人，啊，我本来是主人变成不是主人，不是，这个身份还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态度、观念要改变的。他是仆人来信耶稣，可是现在在灵性方面呢，跟你一样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要公平的对待他，要公义慈祥的来对待他，啊，那我们做奴仆的人啊，将来啊能够得到机会，能够自主，那当然更好。但是还不能自主以前呢，你也是要很忠心的。很顺服你这个肉身的主人，这个才是仆人应该有的态度的啊！不过，不管主人也好，仆人也好，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呢、都成为一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信徒有些到这个信徒的家去工作，他是当医生的啊，那招募你来当护士啦，当药剂师啦，你是在这个医院里面工作，但是你的主人就是信徒啊，你不能说因为是信徒你就可以马虎了，就可以上班了，就故意迟到了，故意旷职了， 故意啊不听从啦、啊，不可以。他是你的信，你的弟兄没有错，可是他你是的老板，他还是你的老板。那跟这个一样啊，你这个做老板的不能说这几个弟兄姐妹在我这个医院里面，在我这个公司里面工作，啊，都是弟兄嘛，啊，所以他们加班呢、啊、也不给加班费，啊，就好像理所当然啊，因为是弟兄嘛，何必计较呢？对呀、啊，那他也可以问你，那你为什么要计较呢？啊，所以哈、哦，同样是弟兄姐妹，啊，主人有主人公平的对待。仆人也有仆人要尽的义务，这个就是奴隶的问题，这是保罗啊很清楚的这样的啊教导。好、啊，第三，再谈这个劳动的问题啊，劳动的问题。啊，中国话说“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但是这个动呢，有几种动，一种运动，一种活动，一种是劳动。那这个劳动啊，就是辛苦的去工作。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九节，也就是诫命的第四条，这样说：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天就休息了。圣经的教训还是说，六天要辛辛苦苦的去工作，因为人本来就是要工作嘛。甚至于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哈、哦、这样说：如果有人不肯做工，他就不要吃饭，啊，不肯做工不要吃饭。所以他对那些不肯做工却吃闲饭的人呢、啊，说要严严的来管制他，啊，严严的来责备他们啊、哦，因为这些人呢、啊，只吃饭。不工作，这是不可以的，啊，嗯，像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十节，我们在你那边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要吃饭，啊，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四节这一段也是，我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这一段呢、啊，一直讲到后面来呀、啊。就是在鼓励人呢、啊，不可以懒惰啊。十一节，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是专管闲事。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吩咐警戒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这些啊，都是保罗对这个劳动这个观念呢、啊、很清楚，意思就是说，有工作。才吃饭，不工作就不要吃饭。所以他自己呀、啊，就有时候啊，他就自己去支帐篷来养活自己，也供给别人啊。保罗认为啊，懒惰不做事是一种罪过，而懒惰又要享受，那是一种罪恶，一种耻辱啊。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对这种奢华宴乐的人哈、啊。啊，有一些谴责，因为他们只懂得奢华宴乐，而不懂得该怎么样去服侍人，去工作来自力更生。尤其那些有钱人呐、啊，啊，不可以仗着自己有钱啊就闲荡奢华宴乐，啊，不务甚至于不务正业，这也是不好啊。所以。有关劳动的问题，保罗的精神就是六天要劳碌工作，啊，既然做人就要工作，要努力工作，不可以不工作而要吃饭，也不可以因为你自己有钱，啊，就奢华宴乐，就游手好闲，这也是不好。好，再来，第三呢，就是有关这个。对待人这方面，那有关对待人这一方面呢，保罗说几个精神呢、啊、要采取。第一个就是要诚实，待人要诚实，不要虚伪啊。人与人之间的对待啊，不要不诚实，尤其做买卖的人呢、啊，更不可以诡诈 啊，说好像两样的公平的啊，不公平的砝码啊，两样的尺寸，这个都是不诚实的买卖。那如果是做官的人哈，就是在政府啊，在机关有一些职位的人呢、啊，千万不要收受贿赂来枉法哈，来贪污，那这样是不荣耀神的。圣经里面呢，好多人都是因为诚实被神拣选，像亚伯拉罕呢，就是因为心里诚实，神拣选他。那第二个就是要有恩慈啊，恩慈就是慈心呢，有慈悲的心肠啊。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拿巴哈，拿巴这个人呢是以恶报善。大卫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帮助他看羊，啊，对他很好。可是现在大卫有难的时候，来求告他，他说：“大卫这个人我不认识，我为什么要帮助他呢？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协助那个我不认识的人呢？”真的是忘恩负义哈，一点仁慈心都没有。人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帮你啊，看顾你的羊。啊，帮忙你很多工作，现在离开了，他有困难，有一点要求啊，你竟然说这个人我不认识，啊，这个是很不应该的哈。所以，做人呐，就是要有慈心啊，慈悲的心肠。第三嘛，就是要行公义啊，公义。那公义啊，可以说是为人呐的一个基础。那公义的意思是不要偏袒穷人。但是呢，也不要重富轻贫，啊，所谓公义就是公平对待，用义来对待，啊，那公义不只是对待方面，判断也是一样，啊，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呢，不要失去公义，啊，这个是我的好朋友，这个是我的亲戚，所以明明要这样判他有罪，结果我不判他有罪，我反倒判那个人呢是有罪。这样就是有失公义的，所以圣经里面经常啊有这种失去公义的判断，像这个亚哈王的太太耶洗别，他的先生为了要得到拿伯的葡萄园啊，他竟然去买那种假见证人啊，来把拿伯致死，然后就夺取他的葡萄园，一毛钱都不必花，这个就是不公不义啊，而且是一种行恶的表现。圣经里面记载约瑟被卖去埃及，也是好几次被人家陷害，被关到监狱里面。好在约瑟这个人呢，他敬畏神，在监狱里面呢还是守规矩，所以神让他从监狱里面后来啊能够得到机会来当埃及的宰相。所以勇于伸张公义，这是历代啊这些圣徒的先知的他们的美德。我们看旧约很多的先知们哈，他们都是不怕不畏强权啊，不畏恐吓，他们呢为了主张公义啊而不怕死，甚至被处死啊，像撒迦利亚、像施洗约翰、我们的主耶稣，都是因为要维持公义而被人家陷害，啊，所以有关这个为人的态度啊，我们待人处事，这三点呢，很重要哦，就是诚实、慈悲跟公义啊，这三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有关这个社会生活，我们暂时谈到这里，请大家默祷。阿门。